看到各位在这里，我心里很感动。尽管是外面风霜雪雨，但是我们里面也不见人少，里面是温暖的，里面是热乎乎的。甚至于有些人，我说今天我们不要去接了， Highland 上面太远了，但是 Highland 一个都没有少。哈利路亚，看到我们的同工开着车冒着危险上去接，尤其是同你那个 Luxus， 在都市里面平地里面跑很好，但是在山坡地上面你跑不动的，哈利路亚。那么我们张姐妹本来也是说昨天今天玲玲也是上去你们那个社区，结果就打滑，结果还是偷那个沙地去接了，然后玲玲又去接了以彤凯彤，真是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然后这个邓敏还接了这个张姐妹他们一家人，真是看到我们的神真是做奇妙的大事情。所以我再一次鼓励勉励大家，尽管你家里面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你心里想说神啊你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，但是真的你不要看你的环境，你不要看人的不完全，当我们不完全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神都不满意，都是应该死在罪孽过犯中的。但是神让我们人生都有一个目的，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，知道我们向着什么去走。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哈利路亚，这句话永远记在我的心里面。这也是今年我们小组在查的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Driven Life。 那么我不知道你的标杆人生 是什么，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个标杆人生有了讨论，相信大家都有所获，都有所得。所以这个时候让我来challenge 大家一下，你自己心里面描绘一下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，就在你心里面描绘你的人生的一个图像，越简单越好。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因为您知道吗，你的一生怎么过看你自己去怎么计划它，看神是怎么带领。所以你自己在心里面去想想看，去描绘那一幅你人生的图画，好不好？你心里面再想一想，你人生是什么样子，你怎么样比喻你的人生，你怎么样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的人生观是什么样子。如果你第一个反应是说你的人生啊好苦啊，昨天什么事情，最近发生什么事情，或者是家里面有什么事情，那么我说你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人，因为你所想到的人生就是发生在你生命中那短短一段时间的事情，其实那不能够代表你的一生，您知道吗？因为主看千年如一日，我小的时候我看一日如千年，我都希望赶快长大一点。但是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呢，你真的发现日子过得好快。我们有的时候形容说我们的一生好像打篮球一样，有上半场有下半场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休息的时间。我们很多人你或许还在上半场，我们有许多人你或许已经到了下半场，但是你中间休息那一段时间，感谢赞美神，你要来调整一下到底你的人生，你的人生观，你的人生像什么，你要怎么样过你的一生。人们往往会透过他穿的衣服，或者是他身上带的装饰品，或者是他开的汽车，或者是他的发型，甚至于有的人汽车保险杠上面的一个 sticker 那个贴的东西，或者是甚至有人他 make a statement， 他在他身上刺青他的纹身，来表达他对他人生的看法，他的人生观，把他人生的比喻表现出来。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人的 sticker， 他是这么说 My life is a peach， 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水蜜桃，那么他的人生一定是非常的可口秀美，令人垂涎。这一个人生多么可爱的一个人生。那么前段时间在选举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每一个人汽车上面贴的啊 Vote yes for Obama， 有的人说是 No Obama 啊，加一个 N 在前面 No Obama 等等的，这都是一个表达一个人生，表达你现在的立场。但是人生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一次我在电视上面看到 local 的 television， 他们参加高中的毕业典礼，然后访问了高中生。What's your plan？ 他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样？这个高中生想了一下，他说，这个礼拜天我要去看电影，然后下个礼拜天我要去干什么？我心里就想，难道你的人生就是说这么近吗？看得这么近，你看电影吗？难道你的人生不能够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境界吗？我常常喜欢说，我们如果要做梦，人生像是一场梦，你就做一个大一点的梦吧。柴米油盐就把它放下来，把你人生的重担放下来，就想你这一个人生是什么样子，就定你人生的方向。有的人说人生是一场戏啊，圣经上面也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戏，我们演给世人观看，人家看我们基督徒你的一生怎么过。所以我们人生也无可厚非，就是一场戏。有的人说我们的人生是一片地雷阵，就你不小心踩到地雷，棒的一下子，哇，好难过，好凄惨，就人生起起伏伏。有的人说人生如登山，有高峰有下去。有人说有人生如一列云霄飞车，上去又下来，上去又下来。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我儿子小时候啊，他是一个很胆小的孩子，我有带他去坐云霄飞车啊，他就抓到我的手，然后云霄飞车上上下下，我就发现他一直在里面抖。然后在我另外一边的我的女儿呢，她就哇笑得好高兴，她就抓到她自己，然后一点都不怕。但是曾几何时，我的儿子现在他反而变得一点都不怕，他对他的人生充满了同情，他对他的人生充满了幻想，他对他的人生都有一个很大的梦。最近他又去了中国，单身一个人。我们昨天终于跟他联络上，他就说他找到工作了。他说他的现在在上海，他说早上坐计程车，下午下班时间多一点就坐公共汽车回来。他说他的人生过得蛮充实，他的 roommate， 他的 landlord， 他的房东是什么样的人，他都信息出来。禁不住我想到前年当他去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他还跑到新疆，他还要进西藏去，就这么一个人，他还跟人家讨价还价，他还住8块钱的一间旅馆等等。我说真是好大胆。所以人生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人生是一块拼凑的一个 puzzle， 是一个拼图啊！你的一生你拼快要走完的时候，你终于拼起来，你再看到你的人生。人生像一首交响乐，你可以演奏得很和谐，但是你也可以演奏得很 rough。 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要让你的人生能够奏起来，这样子和谐的话，人生像是一趟旅程一样，有一个起点，有一个终点。人生像是一支舞蹈，当你跳得好的时候别人拍手，当你跳不好的时候你自己都不好意思。但是我最喜欢的，我自己感觉得出来，是人生就好像我去帮人家做追思礼拜，我们大部分人追思礼拜做完了就回家了，但是做牧师的时候还要陪着这个商家到坟场上面去，最后还要下土入土，还有另外一个礼拜，那叫做葬礼，那还要为他们祷告等等。所以有的时候 做完了祭司礼拜，我就跟着就丧家，跟着就灵柩，跟着棺材就来到葬场，或者是火葬场，或者是坟葬场，然后就入棺，然后就 dust to dust， 为他们祝福等等。但是我有的时候看到坟场，他是那个什么某某人葬在这里，然后他是某年某月出生的，某年某月逝世的，然后中间一条杠，一条 dash， 而出生的日子可能是很久以前，他死的日子可能就是最近，而那个 dash 就是他过的一生。那一生加减乘除一看，有的只有几个月，有的是几年，有的是上百年，但是你那一生就是那一条横杠，代表你的一生，你怎么过就是看你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在学习标杆人生，是说让我们出生那一日，1950年，我的那一日，那我哪一天死，说不定2000多少年我一定会死，我相信啊，那条杠就是我将来活的。将来有一天有人要为我做追思礼拜，有人要把我葬在土里面，或者是烧掉，或者是倒在海里面，或者是撒在天上的时候，都没有关系。因为我知道当我的主再来的时候，我要恢复成为我将来最漂亮的样子。我可能最漂亮的样子就是现在，你们都不会相信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追我太太玲玲的时候，然后终于到她家去的时候，她爸爸看了我，哎呦，吓一跳，显然不太好看。那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瘦，瘦巴巴的，然后脸上又是那个骑摩托车摔的那一痕，然后又黑不拉几的，然后骑摩托车那个头发很长，又拿一个bone box， 小太保一样。曾几何时，到了50岁，快到60岁，才慢慢有一点白白嫩嫩的样子出来了。说不定我以后主再来的时候，我就恢复到这个样子，也不错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，当我那一天我要葬下去的时候，我相信我的 eulogy， 我的葬讣文呐、啊，我的祷文呐、啊，实际上都是我自己写的，不是吗？你这一生怎么过，别人最后为你写祷文，就是怎么写，写你是一个快乐的人，写你是什么什么什么，那就是将来你怎么写。如果您在世上，你一天到晚忧愁这个，你一天到晚忧愁这个，或者一天到晚怨天，一天到晚尤人，或者一天到晚就是算计人，或者一天到晚就自私诡诈等等，说不定有一天你的讣文就是人家就是这么写的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会带我们，神会让我们重写我们一生，神会让我们再一次，让我们活出一个有目标的人生。这就是我们学习标杆人生的意义，因为人生是一种考验。A trial, a test, 一个 temptation， 人生是一个考验。你这一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考验，你考得好考得坏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知道神与你同在，只要你紧紧地抓住他。亚伯拉罕受到考验献以撒，他通过了。那么我们也知道雅各，神也考验他，他也通过了，但是神用弯曲对待弯曲的人，所以雅各他的一生充满了弯曲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到考验，但是他没有通过。我们也看到大卫受到许多次的试验，他都没有通过。所以我们的一生，你通过不通过神的考验都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求你来带我，我不行，我不能，我不够，我不配，我不好。我们所信的神，他是蛮有恩典与赐福的神，他会带领你的。人生是一种信托， 神创造你在这个世界上，甚至于神他把许多的事情托付给我们，他说你要治理管理天上的飞鸟、海里的鱼，还有地上一切的活物，这是神信托我们交给我们来管理的。所以我们就要带着一个刚强壮胆的心，再一次把这个神托付给我们的重担把它拿回来。因为现在很明显的是撒旦魔鬼在掌管这个世界，不是吗？人生而且是短暂，所以你今天固然活得不好，许许多多的诱惑试探，许许多多家里面的不如意，生命中有许多的 downtime， 好像许许多多的不合人意的事情，但是你只要记得这只是暂时的。圣经上面说人生像一滴朝露这样子，早上你起来看到树叶上面有一滴朝露一滴水，但是太阳一出来那个水就消失了。这就是人生，就这么短。人生好像一名快跑者，保罗说我们人生好像比赛一样，说你要跑，你要跑，你要快跑，参加比赛，这是你的人生。人生有的人说是像一次呼吸，你一吸然后你一呼，你的人生就完了，就这么快。你可能说我要过久点，你就吸了然后憋住不换气，但是你最后还是要呼出那一口气来，你就伸腿就走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不是吗？有的人说人生像一楼青烟，人生像一个影子，蓦然回首已经是百年成空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世总是虚幻无常的时候，但是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可是永久的，不是吗？所以你要善用你的人生，知道你的人生的目的。你如果来到神的家里面，你要知道我是来赞美神，你要知道我是来享受神赐福于我，我是来听神的话语的，并且你要知道人生极其短暂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暂居之手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个人生。所以大卫王他祷告说怎么样，主啊，求你使我明白我在世的年日何其短暂，让我了解我在这里只能暂留片刻。所以标杆人生我们学习他，我们是来学习要知道那一件事情，这是在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。这一件事情，这一件事情是说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主耶稣医治了他，让他的眼睛能够亮起来，能够看得到。但是那些法利赛人不但没有为他蒙恩得医治能够高兴或者赞美神，反而诸多的为难他，追问他说你是怎么得到医治的，并且说那个医治你的人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一个罪人等等。但是这个瞎子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够看见。所以今天你可能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说我年纪还轻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我年纪老了，我什么都做不来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得到那个救恩，只有那一件事情。知道你从前是瞎眼的，但是今天你能够看到，这就很重要了。这就是你的标杆，你要知道神的救恩甚至于会临到我。在十九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 John Newton， 约翰牛顿。他是一个贩卖黑奴船的一个船长。 所以说他常常到非洲大陆去抓了许多的黑人，然后运送到欧洲，运送到美洲，所以他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弥漫，他的生活非常的乱七八糟啊，荒天酒地的他都来等等。结果他有一次在船在非洲的时候，结果他自己也喝醉，喝得烂醉如泥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被人家抓起来，被人家关起来，被卖做黑人的奴隶。一个贩卖黑人奴隶的人被抓起来，被卖做黑人的奴隶，在那里过了好几年非人的生活。好在他的爸爸每天为他祷告，用尽了九牛二虎，终于把他营救出来了。所以当他出来了，当他上了船要离开非洲大陆的时候，船在海上面开，在航行的时候，结果风雨交加，船要沉了。结果他就祷告，他说：神啊，我本来是一个罪人中的罪奴啊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情，但是你救了我，让我能够活得回家，只要你让我平安的到家，我这一生就交在你手上，为你所用。后来他就写了许多首的圣诗，其中有一首就是《奇异恩典》，就是他写的。那么他写《奇异恩典》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以前是瞎眼的，但是我今天能够看见；以前我是失丧的，但是今天我被寻回。”所以你就知道，后来他就去读了神学，他就成为 John Newton Pastor。他一生也是写了许多的诗歌，在他的坟墓上面，他就写了一句座右铭，一段话。他说：“这里躺的是 John Newton， 约翰牛顿。他以前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以前是放荡不认识神的，但是神救了他，所以他是神的奴隶。”他自己写在他的墓碑上面。所以我们的标杆人生，我很希望我们第一个目的就是你要知道那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他拯救你，他让你得到救恩的，这是神他的奇异的恩典， Amazing Grace， 感谢赞美神。我们标杆人生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祈求的一件事情，这是在诗篇27章，大卫祷告说：有一件事我曾祈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王向神恒切的祷告，他就是求神能够常常与他同在。神同在不是美好的无比吗？我刚才说你做了多少的坏事没有关系，你多不值得，不配在这个人间上面，没有人看得起你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与神同在，你只要来寻求他，你只要来向他祈求，求他常常能够在你的面前，这就是你的人生，你的标杆人生中间的一个标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，感谢赞美神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您知道吗？你如果愿意把神当作是那个很奇特的，是你的很珍贵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的一生就会过得不一样。你今天你很可能甚至于来到教会，你只是打发时间，觉得很无聊，觉得牧师讲的道根本听不下去，我来这里打瞌睡。但是我老实讲，能够让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神进入我们生命，因为我很珍惜神的话语，我很珍惜神让我记住每一句神的道，神让我看到圣经里面的话，我能够看出我以前不能够看到的东西。我知道神，他要我为各位祈求， 就是那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永永远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来享受他的恩典与赐福。如果你把神当作是珍贵的，当作是你的，那么你一定会很珍惜他的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家有一只赖皮狗，我看到赖皮狗我就怕。我以前到别的教会去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们请我住他们的家里面，住得非常漂亮的家，但是他们家就有一只狗啊，我怎么看我就不喜欢，很大很大的一只狗，那狗又非常的友善，我就知道，他们说你不要怕，这个狗很友善。我早上起来穿的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、西装革履的，那狗就一扑就往我身上扑，然后就开始往我身上拼命舔，然后往我衣服上面拼命舔。我说：“天哪，我怎么受得了？”但是，我看到他们跟那个狗，甚至于他们那个孩子抱着狗，跟那个狗骑在狗身上，跟在沙发上面滚成一团，我就知道，他把那个狗看成是他的。如果那只狗是赖皮狗，我相信他仍然如此。你只要把它看成是你的，所以如果说你相信这个神是属于你的，你会非常的珍惜它。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你说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神，我相信他，那么他就与你同在，这一件事情你就得着了。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标杆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要有一个标杆，就是我们不可缺少的那一件事情。我今天用一件事情来带出我们标杆的人生。什么一件事情是你走在这个生命里面你应该要去珍惜它？就是那一件事情，那一件事情绝对不会说是金银财宝或者是世上的荣华富贵，因为我讲的那都要过去的，不是吗？有一个人说，他说当我来到坟场的时候，我就绝对不会羡慕那一些伟人，因为他们也是躺在那边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所珍惜的就是那一件事情，就是不可缺少的那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来聆听主的话语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有一次耶稣来到马大、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家里面，那圣经讲说耶稣素来爱马大，然后玛利亚，然后拉撒路，所以马大在耶稣的心里面是他所爱的。但是当耶稣来到他家的时候，当然马大也很爱耶稣啦，他就开始下厨房里面去准备了好多好菜饮，要来招待耶稣，要来招呼客人。但是他的妹子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却什么事都不帮忙，在听耶稣在那里讲道。所以马大心里就很不高兴，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吩咐玛利亚，你看我在这里忙不过来，你吩咐他来帮我吧。这个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人所不能够夺去的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工作可能会失去，我们的健康也会失去，我们的年岁一天天老迈，我们的财富、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友情、我们的家人都会一天一天失去，最后我们也失掉了我们自己的时候。但是有一件事你要记住，就是那上好的福分是绝对不会失去的。当神的话语，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写在纸上面，在圣经上面的时候，你回家拿起来翻开来，他就跳在你面前，那个无比的祝福，人生最大的福分，就在你的面前跳跃的时候，就在你的眼前活出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，你说那是不能够夺去的。 在中国大陆发生许多这样的事情，在文革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打击臭老九的时候，打击那个西方的那个帝国主义的时候，还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基督教的时候，所以很多的牧师、很多的传道人、很多的基督徒被抓到监牢里面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一张纸头，圣经的纸头都是一金难求啊！所以很多人在监牢里面，好在他们从小就记得，都背过圣经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手写，手写就大家就传啊、抄啊。多么可贵啊，那不可少的一件，那上好的福分。所以感谢赞美神，就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再一次能够知道神他给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，问题是你要不要，你珍不珍惜他。有一位在非洲宣教的宣教士，他宣教了50年，终于他退休了，要回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正好跟罗斯福总统，那个很喜欢打猎到非洲打猎的老罗斯福总统同一部船回来的时候，他自己是50年就是一个皮箱啊，孑然一身的上船。当他看到罗斯福总统这么多人来送他的船，什么多的土著，然后象牙一根一根的搬上船，那湿爆皮一批一批的搬上船的时候，哇，他心里面真的好难过啊，自己孑然一身。然后当船进了纽约港的时候，他又看到那个炮声隆隆的电视台、收音机台，还有正官显要排在码头上面，军礼演奏，多少人在那边欢迎罗斯福总统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禁不住，砰砰一声跪在甲板上，他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这么一生为你服侍50年，我现在回到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”结果一个神的声音跟他说：“孩子，你还没有回家。”所以你们不要看到你们今天世界上面你好像生活很困难，尤其我在拉斯维加斯那边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真是，尤其是奥巴马他说了一句话，说日子不好过你们就少去拉斯维加斯去赌城去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声音一下子掉下来，好多人骂拉斯奥巴马，我看到弟兄姐妹也是愁眉苦脸，我就禁不住给他们打气，打强心针啊，灌氧气啊，等等的。好不容易看到他们有一点振奋、灵命苏醒的样子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还没有回到家里面，这世界不是我们要久待的地方，所以那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上好的福分。我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已经接受了那上好的福分。还有我们活在一生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标杆，你要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说你要得着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将来甚至于今天你可以得到的奖赏。这是在腓立比书3:13-14，我们先起所念的。这是讲说保罗他这一位伟大的使徒，他一生劳苦的为主工作，就是希望能够将来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得到奖赏，不是吗？我们不也都是希望将来有一些我们能够在基督台前得到奖赏吗？所以当保罗他3次他向神求说，求神挪去他身上的那一根刺的时候，神都没有帮他挪去的时候，保罗他才体验到他的人生的标杆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甚至于他说，神的恩典是够我用，神的能力在我软弱的身上显得更完全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根刺，不是吗？甚至于你身上可能有好几根刺啊，你的刺可能是你的先生、你的弟兄，你的刺可能是你的家庭，你的刺可能是你的儿女、你的父母，但是那一根刺，但是神从你生下来，在创世之前，他就把那一根刺放在你身上了，不是吗？我有的时候以前讲说，如果神能让我选的话，我可能选我的父母都选不一样了。 神如果能够让我有一个 choice， 我能够自由的选择，我可能选我的儿女，我的配偶都不一样，不是吗？但是神就是把这根刺放在你的身上，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。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在世人看为不好的，甚至当我们比较之下的时候，当我们用我们的分别善恶、定夺善恶来比较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，但是那一根刺仍然是刺在你的额头上面，刺在你的背脊里面，刺到你的骨里面的时候，神要让你记得，这都是暂时的，这实际上是神所能给你最好的，你相不相信？那不然这些事情不可能会发生的。我以前追我太太的时候，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太太，是我的骨中骨、肉中肉。我或许有一阵子觉得，哎呀，尤其在吵架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太太真的是啊，真的应该有更好的等等。但是当我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说太太对不起啊，我心里禁不住说，这是我最好的，这是神所能给我最好的，这也是我最好的，我就为此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奖赏的时候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我们要努力面前的时候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就是从耶稣基督里面领受那招我们所来得的奖赏。所以这里讲保罗讲他的雄心大志，就是第一，就是让我们忘记过去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，当你按照你自己的日子来过活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通通有不愉快的事情，通通有许多的忧愁烦恼。当你为你自己来打算的时候，哦，我为了要得到什么，所以我做了什么，那后果就已经在那里埋伏的等着你了。当你自己为你说，啊，我贪图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娶了这个女人，或者是我贪图那个东西，我嫁给这个男人的时候，那个后果就已经埋下来了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因为那已经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安定好，就已经排好了，这是你的命定，你的命运就是如此。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神已经定好了，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去算什么命，或者是改什么命，因为如果是神所定好的，我为什么要改它呢？难道不是神给我最好的吗？圣经上面说，我们人生的年日是70岁，健康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如果说你超过80岁，活到80多岁、90岁，那都是 extra， 那都是超出神要给你的，你就感谢他，你就赞美他吧。如果说你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忧愁、烦恼、痛苦，但是这都是神所定好的，这是神所要来再一次的，要来磨练你的。所以人生如戏，人生是一场梦。蓦然回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以前可能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你不能再重做，不是吗？我如果能够重做任何的事情，那我真的我也想说我不要重做了。我如果今生我可以重活一次，神我说够了，你就带我回天家吧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神我不要再活一次了，我这一生已经活得很精彩了，是不是？我一生从小活得很快乐，我家里面没有显赫家世，没有荣华富贵，我家里面甚至于很穷，但是我一生真的活得很快乐。你的一生是决定在你的态度怎么活，你能够有一个快乐的态度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标杆的人生，你向着什么？你不懂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要活得更精彩。就算说我今天什么玩具都没有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活得很快乐，不是吗？我小时候赤着脚跑啦跑啦就跑到乡下了，就这么近，乡下跟都市没有多大的分别。我有的是看我的儿子他在玩游戏，电动游戏，我说儿子不要再玩了，他小时候的时候你起来动动玩玩吧，他就看着我，他说 Daddy， 那你小时候 你不玩电动游戏？我说小时候没有电动游戏，我玩什么电动游戏？那你是跟什么玩啊？你是不是跟恐龙一起玩啊？哎呀，他在讽刺我，挖苦我。我小时候就算没有恐龙，哈利路亚，我跟鸡啊、跟狗啊、跟猪啊，我也是玩得很愉快的，不是吗？有的时候小时候躲咪咪、躲猫猫，您知道吗？我躲起来，没有人能够找到我。终于我出来的时候，天都黑了，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我躲到沟里面，那个沟里面钻到阴沟里面的下面，那个水流过去，有的时候还有蛇跑过去。哎呀，我在躲在里面，真的当真一样，我玩得好高兴。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固然有忧愁烦恼，但是当我说，总是会有很多的好的事情，不是吗？总是神会顾念我，神给我许多的喜乐，给我快乐，神在我的人生中间安排了恶人，安排了善人，安排了帮助人，安排了爱人，哇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安排了我的妻子，安排我的儿子，安排我的女儿，安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不是吗？我的人生不是活得很快乐吗？就算说我今天也是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是很忙啊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但是您不知道吗？当你忙的时候，真的很忙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弟兄给姐妹跟你说一句话，你的心里面一下子得到了安慰，你的人生又有了一个盼望，不是吗？在这里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讲，在拉斯维加斯也有弟兄姐妹跟我说，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真谢谢你，你忙成这个样子，真是神要大大赐福给你。他跟我怎么说？他说，牧师啊，我看到最忙的是你，你这么拼，我能够不拼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心里面就再一次得到盼望，满心的欢喜，这是神所给我的安慰，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我的人生的座右铭，我就是说，站起来再走下去，不管人生怎么样，不管人生怎么样。我们再一次，有一次也是查标杆人生，我就在请大家讲啊，你的人生座右铭是什么？你要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标杆人生是什么？结果一个老太太她站起来，她说其实最有资格讲人生的是我啊，她真的很老了。她说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就继续往前走啊，这是我也要把它当作是我人生的座右铭。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就站起来吧，就拍拍你身上吧，就摸摸你伤口破的地方、痛的地方吧，就拿东西把你头上被打破的把它擦干血吧，继续的往前走吧，人生就不再一样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满了盼望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更美更好的在前面等着我们。所以神，我们就为此献上感恩，不叫我们落后了，不叫我们跌倒了而不站起来，让我们能够爬起来，再一次拍拍干净，继续的往前走，就如同保罗所说的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让我们真是来定我们的志向，说我们人生要知道的一件事，就是能够得到救恩。所以我们人生不可缺少的一件事，就是聆听主的道。说我们的人生所要祈求的一件事，就是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说我们人生所要追寻的，就是得着从上面召我来，要得到我的奖赏。感谢赞美神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我一生一世赞美他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